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在这个丰衣足食的年代，很多孩子却营养不良，您相信吗？他们不是在食物上欠缺养分，而是在精神上没有得到足够的喂养。这些缺少的养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重要，却会影响他们一生的幸福。是什么样的养分呢？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朋友有一个宝贝女儿，从小衣食无余，她要的东西，父母只要负担得起，一定帮她买。朋友全心地栽培她，从幼儿园起就送她去最好的学校，凡是该学可学的，一样都没有缺。夫妻两个人陪着女儿东奔西跑，比赛、表演、参加活动。别人看这女孩子真是个幸运儿，可是她并不快乐。她总是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聪明，家里不够有钱，帮她买的东西不够多。上了中学之后，就不停地交男朋友，而且她的想法都跟着朋友跑，把父母的话当耳边风。父母一开口劝阻，她就大声地顶撞。朋友说，我能做的都做了，能给的都给了，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家庭心理咨商师杰姆·安德森博士说，很多父母在养育孩子上常常在物质层面做得非常的周全完备，却往往忽略了几个很重要的精神上的养分。孩子如果在精神上营养不良，会对他的未来有很深远的影响。有四种养分是安德森博士建议父母要掌握住的。第一个是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孩子生下来对自我的认知是一张白纸，父母怎么看他、说他，会一笔一画在他心里描绘出他是谁。父母应该要让孩子知道，他生来就是个有价值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性别，长得好不好看，聪明不聪明，听不听话，他都是神赐给你的宝贝。他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来赢得你对他的爱，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夺走你对他的重视。神爱他，所以造了他，神给了他专属的天赋还有个性，也为他的未来有一份特质的蓝图。他只要专心走在神的路上，就不用担心，神一定会保守看顾他，带领他走向充实美好的人生。这一份厚实不动摇的爱，还有对自我价值的认定，是孩子以后对抗世俗压力的武器。当世人用长相、成就、金钱、名位来衡量他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的被打倒。他不需要靠迎合别人的标准来抬高自己的价值。他知道自己是谁，他走在什么样的路上，他的内心自然有一份安稳。这种安稳呢，是现在大部分人所没有的。第二种养分是充分的爱。物质上的供应是爱的一种，但是孩子更需要精神上的爱。当你为他安排学习各种课程还有才艺的时候，你有没有尊重过他的意愿还有他的兴趣？你每天跟他的对话里面，除了问他书念好没有、琴练了没有、怎么还不睡这些话之外，有多少实质内容的交谈？他心里有些什么挣扎， 你清楚吗？他着迷的游戏，你跟他一起玩过吗？他爱听的歌，你跟他一起欣赏过吗？你花多少时间陪他做他爱做的事？你跟他意见不同的时候，你是拿出父母的权威，施压要求他服从，还是能够不带批评的去了解他的想法还有感受？他的个性或是兴趣如果不合你的意，你能不能接受？那就是他，他就是不一样。父母通常花很多力气来部署孩子外在的世界，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学什么。孩子内在的世界也需要父母花同等的心力来稳固，他需要觉得被接纳，被了解，被支持，被重视，这些都是必要的爱的养分。安德森博士说，当孩子在家里面得不到充分的爱，他就会向外求，哪里给他，他就往哪里去。所以孩子为什么在家待不住，为什么会交一些父母看不顺眼的朋友，这些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第三个养分是要教孩子认识他的情绪。一个情商低的人，学历再高，他的人生仍然是充满了颠簸，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挫败，他的人际关系也会处处碰壁。在情绪管理上，安德森博士说，父母首先要教孩子懂得怎么样辨认他的情绪。当他高兴、愤怒、紧张、焦虑、失望、害怕的时候，他要能够晓得那个情绪是什么。接下来，他要知道怎么样把情绪正确地表达出来，不是压抑、退缩，也不是很爆破性或是攻击性的表达。孩子更要学习怎么样去疏导这个情绪，找出合适的管道把它排解开来。一个不会管理情绪的人，当情绪来的时候，他会感受到巨大的冲击，但是他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有招架的能力，所以他只能够靠直觉冲动的反应，就像幼儿园的小孩一样，后果常常就会伤害到别人或是伤害到自己。安德森博士说，没有人天生知道怎么样处理情绪，这是后天学来的技巧，父母如果能够提供这个养分，小孩就终身受益。第四个养分是分辨需要还有想要。很多父母以为能够尽量满足孩子的就是好父母，所以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安德森博士说，这样长大的孩子会以为凡是他想要的都是他需要的，而且呢，他是理所当然就应该有，如果得不到是别人欠他。这样的人是很难能有一颗感恩的心。父母得教孩子分辨需要跟想要有什么不一样。需要是生活里面必须要有的东西，而想要是可以让生活增色，但是少了它并不会过不下去的东西。比方说，吃三餐是需要，但是喝星巴克的饮料就是想要。穿球鞋运动是需要，穿名牌球鞋就是想要。孩子得晓得取舍上的轻重。安德森博士说，父母供应孩子每天生活里需要的东西，但是不要轻易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东西得来不易才会珍惜跟感激。他也说，一个不会分辨需要跟想要的人，他长大之后呢，可能会过分去追求他想要的东西，却不知道他应该先要把生活基本的需要照顾好，所以他的生活品质呢，会在很多地方打折扣。听众朋友，你在替孩子的未来铺路的时候，有没有提供这些精神上的养分？他是不是知道他生来就有价值，谁都拿不走？他从你那里有没有得到充分的爱？他能够管理他的情绪吗？他能不能分辨需要跟想要有什么不一样？ 这些精神养分是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好的装备，能够让他信心满满地跨出家门，走向幸福的人生。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大人小孩，达官显贵，普通老百姓，人人都需要鼓励。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有哪些个地方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鼓励别人吗？这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谈的主题。鼓励能够使人得到勇气、灵感、希望。通常我们以为鼓励是单向的，是我在给别人实惠，事实上鼓励却是你赢我赢的一种双赢活动。为什么呢？因为每当我们向别人伸出友谊的手，说两句鼓励的话，您我自己的性格同时也在精炼，生命也在逐渐成熟。那么如何更好地鼓励别人呢？当人在挣扎中受挫，身心疲乏的时候，他们需要别人的肯定，他们需要知道不是只有自己在挣扎，别人也有挣扎，他们需要知道有人很关心，很在乎他们。如果他们奋发努力，坚持到底，最后必有更好的结局。我来举两个例子。记得曾经看过一张卡片，上面是一只小猫的照片。这只小猫双手正使劲地抓着一根横梁，满脸惊吓的表情。卡片上打印着三个字：撑下去。第二个鼓励来自抓药的赫德先生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呢，从出生到进棺材之间所遭遇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比现况更坏的可能。今天这个世界上需要听这两句鼓励的人太多了。今天如果有朋友比赛成绩优良，或是话说的简明扼要，如果有亲人出钱出力，或是为别人烧了一桌好菜，这些朋友应该得到您我的肯定。我们口头的赞美或书面的赞誉会鼓励他们继续上进，启发他们保持善行。当一个人伤心的时候，您我的陪伴往往胜于安慰的言语，这时候与他作伴是个服侍他的好方法。有时候陪伴比讲话更具安慰的功能。孩子们在鼓励、同情、赞扬和帮助下才能做得更好。有时候鼓励他们迎向挑战，能够促进孩子们加倍努力。一般而言，当一个人知道别人期待他表现好的时候，他是不会叫别人失望的。有时候人所需要的鼓励仅仅是别人安静专心听他讲话。最后我想用威廉·赫德先生的话来跟大家共勉。赫德先生说，要加入建设人的队伍，远离损人的群众，这句话能记得最好，能去做更好。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每年以利加拿和家人到示罗去敬拜上帝，当他们看见萨姆尔的身量和品格一起成长时，便引以为傲。
儿啊，说给我们听听，你和大祭司以利相处得怎么样啊？
我们彼此非常相爱，他已经开始把只有祭司能做的事交给我做了耶。我们常在一起谈话，我真替以利难过。您知不知道，他的儿子们不爱他，也不尊敬他。他是个敬虔的人，也是个伤心的老人。
伤心？是不是为了他两个儿子做的事啊？
是啊。
我心里一直想，你和以利是不是知道他们两个怎么样亵渎上帝的殿，利用他们的地位来发财，滥用权力跟好色的恶行？
当然我们是知道的，只不过……
那么以利为什么不阻止这一切事情呢？
唉，他没有办法，他也责备过他们，可是他们就是不理嘛。
上帝会处罚他们的，萨母尔，你记住我这句话。
是的，妈。我知道犯了罪就会得到处罚，无论罪是大是小，犯罪的人是穷是富，是强还是弱，都要受处分的。这就是我下决心永远不做坏事的原因。
我听见你亲口说这句话就放心了。
一天晚上，萨姆尔和以利结束黄昏礼拜以后，以利跟往常一样在房间睡觉。
大人，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没有了，萨姆尔，要做的你都做了，现在你也去睡觉吧。
我把你的房门打开，这样啊，你叫我的时候我可以听得见。晚安，愿你一夜安眠。
孩子，你也好睡吧。
萨姆尔回到圣殿中，他的小床离上帝的约柜不远，就躺下睡了。圣殿中上帝的橄榄油灯还没有熄灭，他听见有人呼喊：
萨姆尔，萨姆尔。
一定是以利在叫我，我就来啊。大人，你要我做什么？
啊，我要你。
嗯，
你说什么呀？
大人，你刚才叫了我。
我叫你？
是啊，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
啊，那不是我，你大概在做梦。
哦，
去睡吧。
哦，是，大人。
萨姆尔，萨姆尔。
叫我吗？这一次啊，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可是我没叫你啊，回去睡吧。
哦，是，大人。嗯，真有点奇怪。
萨姆尔，萨姆尔。
哎，这一次是以利在叫我了。我在这里，大人，您叫我吗？
萨姆尔，可能是耶和华上帝呼喊你，回去躺下。如果你又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萨姆尔，萨姆尔。
请说，仆人静听。
看哪，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从头到尾应验在以利身上。 我曾告诉他，我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所宣告的，任何生祭或祭物都不能挽回。
萨摩尔，萨摩尔，
是以利来了，大人。哎呦，我希望他不要问起昨天晚上的事。大人，我在这里。早安，您睡得好吗？
还不错。我要问你，那声音有没有第四次叫你？
有，大人。
那是耶和华叫你，是不是？
是的，大人。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孩子，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上帝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
萨摩尔只好把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他，一句也没有隐瞒。
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行他眼中认为妥当的事。
先生，你好，我看你是从示罗礼拜回来的。你们但支派的人每年都要去敬拜。以前当我年轻，能够长途跋涉时，也是每年去一次。请告诉我，你这一次有没有看见或听见一些新奇的事？
现在示罗传说的一件好事啊，便是那个被以利抚养，名叫萨摩尔的男孩子，不但成为一个优秀的年轻人，而且上帝看中他的年轻有为，已经开始向他发言了。上帝显然与萨摩尔同在，使他所说的每句话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萨摩尔为先知了。
在孩子身上塑造别人呼求立即回应的品格态度。听众朋友， 父母都爱孩子，希望孩子成长得好，但是美好期望不会自然而然发生的，孩子需要父母亲的教导引导。如果希望孩子懂得怎么跟别人建立好关系，跟别人相处得好，得到别人喜爱信任，父母亲需要教导孩子。这怎么教呢？其实家是个最好学习这个功课的地方，因为家是个团体，孩子一两岁就可以学这个功课了，所以父母要抓住最佳时机。最好的教育方法是示范，我们希望孩子在团体中懂得主动尊重人，父母亲在家里需要先做给他看。比方说，尊重别人是建立关系的一个好态度，父母怎么表达尊重呢？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立刻回应别人的呼求。父母先做给孩子看，日常生活中，孩子有需要喊爸爸妈妈的时候，立刻回应孩子，到他前面来，问他有什么事，有什么需要，立刻帮助他得到满足。同时，孩子在家里看到爸爸妈妈也是如此，妈妈有什么需要，爸爸立刻回应，让妈妈心满意足。当孩子有抽象认知能力，把他在爸爸妈妈身上看到的关系氛围观念化的时候，这时候可以跟孩子说，你看，妈妈叫爸爸的时候，爸爸马上就回应妈妈，是不是？你叫爸爸妈妈的时候，爸妈也立刻回应你，到你旁边来，对不对？所以，你听到爸妈喊你的时候，立即回应，我在这里，立刻起身到爸妈身边来，好吗？孩子四五岁以后，能够看图画故事书的时候，可以让他从图画故事学习同样的态度。圣经故事就有这个幼儿教育的材料，比方说撒母耳的故事。撒母耳幼年被送到继父以利家学习侍奉神，当神开始训练撒母耳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大家睡觉的时候呼叫他，撒母耳一听到有声音喊他，立刻起床走到以利床边说，父啊，我在这里。以利说，我没有喊你。他回去睡觉，神再次喊他，撒母耳又立刻起床跑到以利床前回答说，父啊，我在这里。爸爸妈妈可以把这个故事里撒母耳的好榜样讲给孩子听，加深他的印象，告诉他可以学撒母耳。孩童开始有点做事能力的时候，可以在回应爸妈的态度上加上一点为爸妈为家里做事的责任，培养他把别人交代的事做好的责任感。比方说，吃完饭把桌面上自己弄脏的食物残余清理干净，丢在碗里，拿去放在水槽里。孩子清理干净了，父母适时赞扬孩子立刻完成责任的好态度。圣经里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耶稣的养父约瑟的故事，这时候也可以讲给孩童听。神的使者在梦中吩咐约瑟说，起来，带着小耶稣和妻子一起逃往埃及。约瑟梦醒了，就把玛利亚叫起床，两人夜间就带着耶稣逃往埃及去，因为国王要害耶稣。讲完故事可以突出重点，也就是约瑟是夜间出发的，这表示他听到了神的吩咐，立刻动身带着小耶稣去埃及了，并没有等睡醒了之后才走。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可以嘱咐孩子一生效法约瑟的好榜样。神是权威，听了神的话要立刻去做。
爸爸妈妈和老师也是权威，所以孩子听了父母跟老师的权威吩咐，就要立刻去做。孩子从小学会了立刻听从权威的责任感，他一生都会跟领导之间有很好的互动，领导会喜欢他，知道这孩子可以信任，可以交代他做事情。当孩子到了小学、中学阶段，可以教导他要把立刻回应、立刻听从的态度扩展到平辈之间，告诉孩子，我们的朋友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重视别人就是重视神，即便别人没有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还是要立刻回应他们，因为这是我们回应神的态度。这个时候可以把耶稣所教导的人际关系总纲领交给孩子。耶稣说，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就要先这样的待他们。如果我喊一个人，我希望他会回答我，我就要先做。当他叫我的时候，我立刻回应他，好像爸爸妈妈在家里就是这样的互相对待一样。孩子如果从小培养了这个立刻回应别人、听从别人的态度，他跟别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一定会好。尤其是孩子长大结婚之后，在他自己的夫妻关系里，配偶会喜欢他、信任他，他家里的氛围就会得到祝福。这个态度不限于人与人的关系中，也适用于人和神的关系中。古代的伟人亚伯拉罕，当神呼唤他的时候，他立刻说，主啊，我在这里。神试验他，甚至让他献上自己独生子的时候，亚伯拉罕也凭信顺服了神的旨意，因为他相信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全能神凡事必有预备。神看到亚伯拉罕如此的听从他的旨意，便让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耶稣基督降临人间，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特别嘱咐基督徒要体贴圣灵，面对圣灵的感动要快快地回应执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担忧。当基督徒察觉到圣灵在感动他们的时候，立刻回应父神的旨意，传福音，或是为耶稣做见证，或者是帮助别人。这样的话，神的旨意就借着基督徒行在很多人身上了。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别人呼求的时候立刻回应他们，父母亲怎么样把这个重要的态度塑造在孩子的生命当中。
听众朋友，人最需要的是爱，所以父母亲要是以爱心来教育子女，就会达到最好的养育儿女的成果。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我最常听到父母责备孩子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其实这话除显示出父母无可奈何之外，对孩子来说一点效力也没有。不少的父母受棒下出孝子的世俗影响，甚至还用威胁和体罚来压服孩子，这至多能得到孩子暂时的口服，而绝不是心服。相反，孩子的心会离父母越来越远。有的父母以为自己的孩子不听话是受到别的孩子或是电视节目的影响，其实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不在孩子身上， 却在于父母。有不少的书籍都教父母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有的提议要软硬兼施，有的提倡赏罚分明，还有的更推崇隔离法。但是作者们都承认，这些方法的效果因人而异，不会帮助每一位父亲和母亲。我认为这些方法有限，是因为没有抓到根本。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爱孩子。换句话来说，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有足够的爱。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请教关心他和爱他的人，而对陌生人的话，即使是忠言两口，也不会理睬。小孩子也是这样，他看的首先不是对他的管教是否有理，而是谁在管教他。他虽然不明辨是非，却敏感地体察到别人对他的爱。因此，管教孩子的原则绝不是以罚压服，而是以爱来征服孩子的心。有一次，我带4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去朋友家拜访，刚一进门，两个孩子就执意要离开。我在求得主人的谅解之后，就坐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使得他们很高兴。没有几分钟，他们就适应了环境，就放我去和朋友交谈了。朋友们见我没有用斥责的办法使孩子得到臣服，连忙求问秘诀。这秘诀就是把我对孩子的爱随时地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我很能理解小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不知所措，而且有些害怕，就带孩子如同上宾，先他们后自己。孩子对我的爱是很敏感的，他们那萌动的爱心会自然地促使他们学我的样子，先人后己。孩子们若跟我合作，我就会由衷地感谢他们，带孩子们去他们喜欢的地方玩，并且没有任何事情的打扰。这样做的次数多了，孩子们会逐渐地养成顺从父母的习惯。世人都提倡以理服人，但圣经却教我们以爱服人。我们多能看到懂得道理的两个人、两个组织、两个国家大动干戈，但极少目睹真情相爱的双方这样做。爱的力量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在信基督之前，我们不就是这些自命不凡、论起理来滔滔不绝、不容驾驭的人吗？正是神的爱最终感化驯服了我们的心。我们为何不用神的爱来征服孩子的心呢？圣经的以弗所书6:4是这样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他们。身为父母，我们不仅要对孩子讲神的爱，更要将神的爱展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首先，我们要把神的爱和人的爱区别开来。如果爱孩子如同自己的财产，能给带来荣耀和地位的就多爱，弱智残疾的就少爱，这是仁爱。如果爱孩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并不情愿，这也是仁爱。如果只是嘴上讲爱孩子，却把孩子的事一拖再拖，这是典型的仁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圣经的哥林多前书13:4-8这样描述神的爱：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真实而不抽象，都在耶稣身上一一显现出来。问题是我们怎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第一点，我们要爱神，服从神。孩子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教会，我们也没有解释过。一直到有一次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去教会，他们说是去教会聚餐啊。从那以后，我们总是找机会告诉孩子，我们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愿意顺从神的意愿。在去探望生病的姐妹时，我们就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准备饭菜，一同顺从神的教导。这样，神对人的爱就展现在孩子们的眼前。孩子们会从父母甘心顺从神的行为中学会顺从。第二点，我们做父母的要彼此顺从。一对互不相让、争吵不休的夫妻，怎么会让孩子学会顺从呢？圣经告诫我们，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1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既然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都可以顺从地、甘心地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顺从的呢？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中，谦让和谅解会给自己的孩子树立强大的榜样。这样的家庭气氛不使服从者感到屈辱，反倒会受到尊敬。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要放下架子，经常地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孩子有福了，他们会早早地学会如何对待养育他们的父母，他们会一生受益。第三点，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强调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有位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他8岁的女儿会疏远他，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的等待邻居的孩子来玩。我对这位朋友说，你的女儿感到你不爱她。望着朋友那惊异的表情，我连忙解释，不幸的是，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夫妻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攻读学位，晚上回到家时，只有很短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即便是和女儿下棋的时候，手里拿着电话、论文、电视遥控器，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到这不是爱的表现，而是不尊重的表现，只是敷衍了事而已。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或多或少的有点罪恶感，但都有一条似乎强大的理由，我努力工作挣到的一切还不是为了孩子，我是爱孩子，为他们的前途才这样做的。其实这个理由没有半点的说服力。很多父母嘴上说爱孩子胜过自己的事业，却只肯把一天剩余的时间在保障了上班、买菜、做饭、读报纸和洗碗之后才留给孩子。这与神对我们的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神把最美好的赐给了我们，并情愿以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孩子现在就需要我们的爱，他们领悟到我们现在都不肯付出的代价的父母，将来是不可靠的。我恳切地劝告这样的父母要改变，为了孩子要不应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学位，把教养孩子的成功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如果你不得不去工作，下班之后要选择首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解他们一天中的喜怒哀乐，并要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当你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孩子的时候，你的祝福会使得你惊异不已。 我六岁的女儿有一次把她心爱的塑料戒指丢在了一片大草地里，她哭着跑过来找我，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听完了她的解释。朋友们都劝我，一个不值两毛五分钱的东西，天又不早了，向大海里捞针，就算了吧。可我知道，这是我女儿的珍宝，还是全心全意的，直到把她找到。女儿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说，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刻给我带来的巨大的欣慰。我再一次地目睹到神爱的威力，我用神的爱换取了孩子对我的爱戴和心服。虽然我这样的爱孩子们并没有保障他们不做错事，但是他们却很容易接受我的管教，因为我总是会让他们感受到我是多么的爱他们。愿你也能以神的爱去爱你的孩子，以神的爱来征服你孩子的心。
I have been greatly blessed with the love of two children, one daughter and one son.
我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一儿一女，这真是我的福气。女儿是老大，从小到大一直都带给我欢乐欣慰。她爱笑又机灵，让我永远都会在内心感到幸福。儿子比女儿小六岁，也让我称心自豪。他总是想让我高兴满意，他想当一个好儿子。他的力量、智慧、虚心好学，让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打心眼里感到自豪。女儿长大了，我那时候总是担心她会不会遇到一个让我称心的丈夫。不曾想我完全错了，她的丈夫远远超过我原来的期望，真是一个出色的好丈夫。当然，她的丈夫也是我的好女婿，他有事会来向我商讨，征询那些一般是要问父亲的事情。通过相处，他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和爱戴。凡是我的经验或技能有长处的地方，他都会时常的来要我帮助。他说他从我这儿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的关系让我觉得，与其说他是女婿，不如他是我的儿子。我感激神赐给我家庭的幸福，我也为自己能爱自己的家人，给他们以爱而感到心满意足，让我能够给他们以爱、支持、关怀，使他们能够成长发展。但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神这样的恩赐。
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以后，我非常享受这个职分，并且发现这真是我最爱的一份工作，不仅越来越有挑战性，而且收获也越来越丰富。我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份工作比家庭更有价值了。那种价值感不是金钱所能赚取的，也不是社会地位所能取代的，更不是成就感所能满足的。当然了，最要感谢的是老公的全力支持，我才能够成为无忧无虑的快乐妈妈。而生活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将我的体会所学习到的真理传递于下一代。教导孩子的时候，如果清楚地给他真理，他便很容易受教。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不随着时空、环境、文化而改变而改变的一些道理。例如，当电视上出现打打杀杀的画面时，我就问女儿说，你觉得这样打架是对的吗？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他就会知道，打架、吵架、杀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上说要彼此相爱，不可杀人。所以当小朋友玩枪的时候，他就会走开；当小朋友看一些打打杀杀的电视的时候，他也会走开，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对的。当我一方面教导孩子真理的时候，自己也要行真理。
耶稣诠释不可杀人的时候，将怨恨、骂人、对人生气都包括进去了。想想我自己，如果发脾气骂人，早就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孩子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的坏习惯。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不可杀人的真正含义之后，我就会让女儿明白，我们发脾气骂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互相提醒，有时候我们一起向上帝认罪，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求上帝宽恕我们，我们也彼此的饶恕。由于我常常的借着圣经中的真理教导女儿，所以她的性格非常的大方，常常的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发夹送给其他的小朋友。当其他的朋友很伤心的哭，她会格外的怜恤他们。当一群熟朋友在一起玩得很高兴，他会将害羞的新朋友带来一起玩。而别人得罪他的时候，我一说耶稣原谅我们的过失，而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错，本来很生气的他就会主动的与人和好，表达友爱，甚至去拥抱那个得罪他的人。当他从其他的朋友身上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我就会引导他来认识这个小朋友身上哪些部分是上帝喜欢的，哪些习惯是上帝不喜欢的，要他学习别人的优点，并且帮助别人来学习他的优点，他就很快的能够分辨好坏了。当我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的口是要赞美神，赞美人，说好听的话，于是他就不再说不好听的话。他顺服父母的心是源于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想到我正在塑造一个生命，好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打地基，建造梁柱，再砌上一块块的砖头。而圣经就是我们的地基，将儿女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是非常坚固的，大水冲不坏，地震也摇不动。有了这样的根基，按着神创造他的特质为蓝图，再加上知识和技能，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工程啊。
Praise to the Lord, the Almighty, the King of creation.O my soul, praise him, for he is thy health and salvation. All ye who hear, now to his temple draw near. Join me in glad adoration. Praise to the Lord who o'er all things so wondrously reigneth.Shelters thee under his wings, yea, so gently sustaineth. Hast thou not seen how thy desires e'er have been granted in what he ordaineth? Praise to the Lord who doth prosper thy work and defend thee.Surely his goodness and mercy here daily attend thee. Ponder anew what the Almighty can do, if with his love he befriend thee. Praise to the Lord, O let all that is in me adore him.All that hath life and breath, come now with praises before him. Let the Amen sound from his people again. Gladly for a we adore him. Let the Amen sound from his people again.Gladly for a we adore him.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